读了很长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其实是保罗的一篇非常好的讲道我常常想要讲这篇道的时候，就想他已经讲完了，我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呢？你知道他讲的这么优美，要讲的话都讲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我们都晓得，每一个字我们都知道讲什么意思。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按照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去行出来？放在我们第一首的诗歌，就是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题目是一个健康教会的蓝图。第一件事情讲，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其实是一群人在一起。然后呢，教会的根基好像今天所唱的一首诗，就是耶稣基督。有一次，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你们说，人家说我是谁？人家说我是谁？”所以第一次那个教会这个名词呢，在马太福音就是出现。那么，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谁？彼得，圣灵通过彼得也讲了这句话：“你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就是被高者，是君王的意思。然后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他说：“你讲得很对，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大磐石上。这个大磐石呢，就是彼得那句话，就是我是基督，但我就是。”耶稣就讲到自己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然后教会呢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是说，好了，什么是一个健康的那个教会呢？现在现代的人，年轻人跟以前不一样。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来到美国，放假就去想要担心有没有去打工啊，有没有钱。现代的年轻人不一样了现代要假期的时候怎么样去旅行，怎么去观光，怎么去别的地方玩耍啊，完全不一样。我怎么知道呢？不光是中国的年轻人美国的年轻人也是如此。我就有些时候呢去做 cruise 船你知道做 cruise 那么年纪大退休有钱可以去 cruise。那么我发现有一次我刚好是春节的时候去做 cruise， 发现同样坐船，那个船很大，很多都是很年轻的人，都是在好像在读书哇，这么多年轻人这么有钱就跟我们等我老的时候才做的那个事情，现在他们现在都在做所以现在的人不一样。那么因为我做了有时候坐船所以他们就一天两天就受到一些卖广告了游船的公司就卖广告。卖广告呢就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这个什么建筑这个海岸这个都很漂亮，吸引人就要去坐船。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很多的照片都很漂亮，但是呢我发现我找不到一件事情在照片里面找不到的，你知道什么找不到？医院，找不到医院，永远就没有，都有照片都是好漂亮的东西，没有照一些里面都是病人的那个房间给我看都没有。意思是说，你要吸引一些人去一些地方呢，都是令人喜乐、令人快乐、令人觉得愿意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在卖广告，你来看我们的医院多好，没有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波士顿举一个例子，你去波士顿游玩 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去海港啦， Boston 的海港很出名啊，因为那些革命，那个美国革命的时候呢，在那里泡茶是吧，把茶叶都弄在那个海水里面啊。然后我们都去好的学校啊，去哈佛大学啊，去 MIT 啊，这样啊。其实呢 ，Boston 医院也很出名的，医院也很出名。但是我从来没有人听过去 Boston 游玩呢，就去特别去医院，因为里面都是病人啊，都是垂头丧气，没有喜乐的地方。跟今天的讲道有什么关系？知道，我们希望弟兄朋友们啊，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参加我们的教会。如果在教会里面看到的人都是愁眉苦脸的，长着脸的啊，脸上没有笑容的啊，好像两个肩膊很多的重担在你肩膊上的，你知道别人会不会再来呢？来了一次以后就说啊，怕了，我以后看到你跟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啊啊，本来心情好好的跑进教会。啊，现在跑进了教会也反正病情弄得很不好，他们就不会啊再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呢，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啊，我们教会一定要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啊。华伦牧师在那个他写了一本书《直奔标杆》啊，《A Purpose Driven Church》，他就讲了一句话啊，很多现在的教会。要怎么想办法去传福音，想怎么做那个节目，怎么样吸引人呢？他就说，其实啊，一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教会的健康，是教会灵命的健康。他就说，好比一个人，你健康呢一定会成长啊，教会健康呢一定会就成长。一定会吸引人来到教会。做过妈妈的都担心一件事情啊，看到自己的小孩七岁的时候这么高，八岁的时候这么高，九岁的时候这么高，十岁的这么高，好像永远都不会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碰到一些，哎呀，我的小孩十二岁还是这么矮。别人同学已经这么高了啊，他才这么矮。但是不要担心，当你给他们好的东西吃的时候呢，有营养的东西吃的时候，到时候一定会长高的，是不是啊？你相不信？因为我在座没有一个矮的，都是应当高的是这么高。所以我相信，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一定会长高。同样，一个教会，当一个教会健康的时候，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怎样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就给了我们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准。健康教会的第一件，每一个信徒完全向神来顺服，你我向神顺服，这个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彼此过一个自己的生活，彼此过一个自己的生活。第三，从一个团体来讲，从一个教会的立场来讲，我们应当向世界彰显神的真爱。三方面，第一讲到我们个人，第二我们讲的在这里的一个团体，第三讲到这个团体与一个世界的关系。当我们与神有正确的健全的关系，然后当我们彼此之间有好肢体生活良好的关系，然后第三我们与外边的人有正确的关系的话，我们教会一定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也是一定会增长的教会，也是一定会吸引人 吸引别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教会。所以一个教会重心是一个良好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与神建立圣父神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彼此肢体的生活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然后我们与外边的关系是把神的爱彰显给他们。好，所以三方面这章圣经很长，我觉得不会十几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讲完，但是我只是把那个大的题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做一个检讨，看看我们与那个保罗给我们的标准相差多远，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应当努力。好，第一，我们向神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有三方面，保罗第一件事情就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是可喜悦的。然后他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圣灵的更新的变化啊，从那个新的角度来看世界。然后呢，献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应当受神的意志所管理。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快要上十字架，他就祷告上神说，这个苦杯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拿走，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而是按你的意思。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愿神的意志掌管我们的意志啊。第一件事情就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身体献上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为做神而生活，我们为做神而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人生都是很多的选择，人生都是很多的选择啊。有些时候我们的选择是合乎神的心意，有些时候我们选择是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有些时候觉得很累，觉得身体很累啊，疲乏，做打工找了一天，星期五晚上你知道我们都应当去团契，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团契，你明知神的心意要你去团契，但是呢，你自己的意思是怎样呢？啊，宁愿在宿舍还是家里面休息一个晚上，还累得不得了了，我才不想要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有没有为想到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有时候有冲突？我们现在众人崇拜11:30，你知道有人已经觉得太早，有没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到一些朋友，哎，这么早11点，我还没有醒，还没有起床，我12点钟才起床。很多人是这样，我们有没有愿意啊，把神的意思变成我们的意思？献上圣。第二件事情，保罗就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的好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说你一个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要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很简单，我很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很简单问你一个，人家说问你啊，你的人生什么才是成功，你的工作什么是成功，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怎么样，你怎样去决定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我早期的时候啊，是读物理的，我是读物理是哈。那个时候因为我要学物理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刚那个有两个中国人拿到诺贝尔奖金啊，李政道、杨振宁，所以我说他们可以拿到诺贝尔奖金，我也应当可以拿到，是吧？反正我是在做梦啊，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时候很年轻，无论如何我在做梦。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成功。什么是成功？然后呢，后来拿诺贝尔奖金的梦做不成了啊，那么我就改行做电脑。那个时候是在美国一个公司里面做。我那一刻又做梦了啊，跟你们一样啊，我要怎么是成功，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做梦。我那个时候我就看了那个公司里面的头头都是白人，没有一个东方的人，所有的副经理都是白人，也没有一个东方人。我就说我要在那个公司里面做成第一个中国人做副经理的，所以我一直爬，要尽我的力量要爬上去。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跟不是我什么笨聪明，我只是说我有这样的思想。我想很多在座的可能你们的生命里面也同样受到这个挑战，就是说我的成功与世界上的成功一点分别都没有。我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了， 我坦白跟你讲，但是呢我的思想跟世界上的思想没有什么分别。世界上的人说这样就是成功，我也说这样的成功。世界上是说做的爬到公司最头顶就是成功，我也是成功。那我没有说这个是错，我只是说这个是我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那个是很大的分别。如果神的意思叫我这样做，我这样做，你成功就是符合神的成功，分别是在这里。所以呢我早期的时候在公司里面一直是在爬上去，错，起初的爬上去很过瘾啊，两年就升一级，两年升一级是爬得很快。到有一天因为一直爬上去，所以工作很忙碌，所以晚上都周末都在做。到有一天神好像对我说，梁某人是我啊，我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就是说神问我啊，神要的时间在我生命里面，神要我的时间在去了什么地方啊？看我在还半夜还是在做事情，我的时间在哪里？上帝没有说你不要成功，但是呢上帝说你的生命有优先的次序，神的事工一定放在第一位，神的事工无论什么地方一定放在第一位。世界上的成功是世界上的成功，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人，你的成功是我说你成功，那个才是成功。你说我的成功就是上神完全顺服，这个是在神的眼光来讲是完全的成功。耶，神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受到最卑微、最痛苦，人家讥笑、击打。当时没有一个人以为那个是才是成功的，都是失败。人家讥笑他说：“哎，你在十字架上，你可以这么厉害，你可以自己跳下来。”他愿意承受这些的痛苦，为你、为我承受这些的痛苦。这个在神面前是满足神心意的成功。所以弟兄姐妹啊，有一些你可能已经年纪大了，不，我只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人，我们在过神，在神的生活，做基督的生活，我们要重新骨架， 在神的眼中，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顺服神的心意才是满足神的行为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自己心灵上有成功，才是啊，与神才是教会成功的第一步。第二，团契，我们神呼召我们是彼此做肢体，彼此做肢体。我有些时候就跟一些在国内来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基督徒来谈话，他们有一个感慨啊，他们都有一个感慨，在中国现在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不晓得大家明白我讲什么？没有几个，就是最以前以为认为好朋友的，现在你不能相信他真的有时候跟你讲一些话是对你好啊，还是在骗你？他说人情非常的冷漠啊，隔断，好像哎呀，不晓得真正的朋友在什么地方。我的一生，我觉得生命里面最令我喜乐的，除了认识耶稣基督以外，就是认识很多真正可以做我朋友的弟兄姐妹，朋友做我的朋友弟兄姐妹，他们对我的交往是真心的交往，是真正的好朋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享受到这个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轻易就说哎呀，有很多中国人哈、不与别人来往的，我碰到不晓得多少，请他来教会也不要，去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啊，自己一个人都闷在家里面，就以为这个是什么？其实不是的，他们失去了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为做啊，你看旁边这么多人坐在你旁边来感谢上帝。这些是神赐给你赐给我的恩典，都是神为着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有健康的团体生活是令到我们教会有健康。什么是一个健康的团体生活呢？我们就是做肢体啊。不晓得弟兄姐妹前几个月有没有花粉敏感有没有啊？有一些人敏感的很辛苦啊，又打鼻涕，眼睛又红，整个身都不舒服，是吧？你知道，其实花粉呢，只是把你那个其中那个呼吸的系统呢打扰，身体其他的部分呢，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但是呢，你手脚还是可以动啊，眼睛还可以，耳朵还可以听，嘴唇还可以讲话。但是呢，当你花粉敏感了，你整个人身体都不舒服，是吧？好像其他的都不舒服。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肢体的生活就是如此，一个肢体生病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不舒服。弟兄姐妹，这样才是肢体生活。比如说你碰到一个同学啊，一个朋友啊，一个教会的朋友，他不舒服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如何呢？是不是何该啊？这个人何该？当应当病是轮到他病，应当是病，还是你心里面觉得很难受？哎呀，担心他这样辛苦的时候，你也要去想办法去帮忙他，去安慰他。这个是肢体的生活。当一个我们彼此能够过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这个健康的教会。别人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想要再来，他们想要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们享受到圣经的爱啊。另外呢，我们彼此应当在侍奉上分工合作。每一天每一次崇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在唱诗歌领诗，有人在弹钢琴，有人做招待，有人做属奉献啊，分工很多很多的工作。保罗跟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不是一小部分，每一个神都给我们有恩赐， 神要我们专一的来侍奉他，要彼此来侍奉。我希望弟兄姐妹啊，不要满足每一个星期天来到教会坐一个椅子坐在这里就满足，神对我们的要求远超过这一些。神说我给你很多的恩赐，我要你用这些恩赐来侍奉，来侍奉别人，来彼此侍奉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什么都没有做过啊，除了坐在听讲道以外，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就上帝说，上帝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你要我在教会里面如何的侍奉你啊。这个是一个祷告，我希望啊你们可以做。第三，也是刚才已经讲到，我们是彼此为肢体，我们不能离群啊，独来独往，神的心意叫我们啊合在一起做一个团体。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们是一个健康的团体，别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也希望可以啊继续啊常常与我们来往。第三呢，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有一个健康的见证。见证什么东西呢？如果很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说神的爱。教会跟其他的团体有什么分别？教会跟别的团体有什么分别？如果我只能用一句话来讲那个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教会要彰显真神的爱，要彰显真神的爱。教会是以爱为中心的团体，那个爱是从神而来的爱。有一些团体因为是同乡会，是吧？你们都是有会讲广东话的，我们讲广东话的来在一起啊。有一些团体是某种东西很喜欢一起来做哈，打麻将。不想大家现在现代人不晓得年轻人会不会打麻将哈，连老一代都是打麻将。哎，所以呢，那个我妈妈那个时候年轻的就是不是中年的时候也是啊喜欢打麻将，所以呢他的朋友呢都是打麻将的高手啊，所以他们就常常在一起。别的团体呢可能也喜欢唱歌还是怎样。基督教的教会最大的分别就是要把爱彰显在那个世界。其他的团体建立为着团体里面的人的益处，教会的建立是要把福音把神的爱传到外面，是为着全世界，为着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人的益处。所以这个很大的分别。什么是真的爱呢？这里保罗就讲了很多，我只是简单的做检讨一下，就是说你对别人的爱有没有虚假啊？我们一个清单，你问我们自己，问一个，你对别人的爱是不是真的，完完全全没有虚假的，是第一个啊，我们要问我自己。第二个呢，积极的态度啊，保罗12章12节你就讲到，我们常常应当喜乐。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自己如何面对？我们有没有灰心丧胆？这个是第二件事情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第三，当然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伸出我们的援手？我们愿不愿意啊帮助别人？这个是第三点。什么是爱？爱是一个行动，我们可以知道爱是真假。当你有行动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是爱是真的，这个爱是真的。另外呢，与别人同喜乐共悲哀，同喜乐共悲哀，这个上帝啊对我们弟兄姐妹的要求。当你看到有人在痛苦里面的时候，你那个晚上有没有在祷告里面为这些人来祷告？ 当你碰到一些人有难处的时候，你没有起出一些怜悯的心，愿意来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啊。我们教会其实弟兄姐妹人数不多，但是有需要的也不少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不知道，因为人家就说不要跟这个人讲了，跟他讲也没有用，他也不会帮我啊。当你知道有这样有些难处的时候，你知道应当为这些人祷告。但是呢，保罗在最后十二章最后几节的圣经突然间做了一件写的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如果你们读这里的最后几节圣经的话，他突然间从一个因普通的那个文法变了一个命令啊，他说你的敌人饿了，你一定要给这东西吃，你的他渴了，你一定要给水给他喝啊。最后几节圣经的动词呢都是一个命令啊，你要祝福咒诅你的，你要祝福，不许不可以再咒诅他们。保罗知道爱的最大的表现，也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的仇敌。为什么我要一再强调这个事情呢？因为如果你是国内这几十年国内啊灌输你的观念，对敌人的观念怎么样？一定要打倒他们，牛鬼蛇神，一定要把他清算，一定要把他毁灭啊！因为你对敌人仁慈是怎么样？有没有学过？我学过这些东西啊。这也是因为，也是一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原因。这是我自己的见证。我年轻的时候受到很多这种的教育，不是教育了，就是看过很多这种的东西了。但是呢，我心里面得不到平安，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现在那个时候面对两条的道路啊，一条道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他以爱为中心的生命啊，另外呢就是接受啊当时啊很兴旺，每个人都要追求一个啊要革命，要打倒敌人，要怎样啊。感谢主，他让我的心打开，明白人这个世界只有用爱才能改变，除了爱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政治的制度，没有方法可以改变，只有爱能够改变人心，只有人充满着神的爱，那个世界才会改变。所以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也做这个见证，因为神的爱改变了我，我也为着神的爱，神的对我的爱心常常感谢他，每一次我都感谢他，因为他打开我的心，让我明白除了爱以外没有一件事情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改变你我，任何的方法都不行啊。圣经里面讲，罗马书讲到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现。如果在座你还没有摸到这个爱，你会发现今天就是时候，我们要接受，因为除了爱以外，一个爱耶稣基督为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还不明白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啊。另外一个一个圣命里面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讲了人家把他钉死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什么？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爱能与这个相比，他为着我们牺牲，不算是为着我们牺牲，还是最后最后咽一口气的时候，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同样把这个爱跟一些还没有知道的人来分享呢？我们不要这么自私，以为把这个东西传在我们自己得到神的爱就好。神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要我们也把这个爱跟世界上每一个人来分享。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什么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时候，一个健康的教会是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手里面，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彼此关照，做一个肢体的生活。一个健康的教会最重要一点还是有把神的爱彰显，从你生命里面接受神的爱的时候，也把这个爱也跟别人来分享。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多么的伟大。主，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为我们来牺牲你的儿子；当我们做错的时候，你还是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先前所做的过犯我们不知道。主，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打开的，如果还没有接受你的，就求你今天就跟他们说话，把你的爱充充满满的放进他们的心里面。已经认识你的，主啊，求你鼓励他们，把他们心中的受到你的爱，愿意与别人来分享。主啊，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因为世界上多么可需要就是你的爱。主啊，我们既然知道，真的要愿我们因着受到你的感动，因着你对我们的大爱，也愿意为着一些还没有信你的人来向你来呼求，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